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呢，本来是在新频道江峰剧场播放南北战争系列第二回的啊，这外面我就不做的。但是突如其来的那么一把火，我决定还是把这个突发事件呢简单的点评一下啊。很多朋友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事儿。这是中共驻美国休斯顿领事馆的一把火，还有这把火后面发生的美国国务院突然下令关闭驱逐休斯顿领事馆的这个事件。首先呢，这火它烧得非常蹊跷啊，是当地居民发现说中共驻美国休斯顿领事馆院内起火，报警，结果消防部门赶到之后呢，中共领事馆呢不给入内，通过高空直升机和云梯呢发现馆内是在公开大量焚烧机密文件引起的浓烟滚滚啊，于是这个当地电台就进行现场报道。那其实第一批啊，昨天晚上早些时候，昨天晚上八点多起的火嘛，就是烧文件，第一批传出来新闻仅仅是播报说领事馆有火灾，说这是休斯顿领事馆近年来第二次这个触发了火灾警报。你想记者嘛，肯定是要不停的追问火灾原因嘛啊，消防员就说这是中国领事馆他不让我们进去啊，但是火灾呢我们已经发现是可以控制的，看着在烧东西嘛，人都在边上，这估计是这警察已经与领事馆人员进行了短暂的沟通啊，透露了说在焚烧文件的原因了，所以第二批新闻很快就出来了，说中共领事馆是接到了美方通知，限定他们在本周末之前呢搬出。那么这个美方究竟是谁呢？啊，在福克斯26台的这个说的呢，还说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建筑啊，他们所租住的这个地方，这个大楼让他们搬出去。警察对追问到底的记者就说了，他说你们去问国务院，去问川普本人啊。这是美国国内昨天晚上发出的第二批新闻，这时候已经快凌晨了。第三批新闻反而是从中国国内出来的，包括胡锡进发出的推特说美国下令关闭休斯顿领事馆，让他们啊72小时之内离开现在的馆址啊，反而是中方先爆出来的真正的这个起火的原因是因为要闭馆赶人了。那么凌晨美国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声明，驱逐中共驻休斯顿领事馆并限72小时之内离开。今天一早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说了，关闭中共驻休斯顿领总领馆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公民的私人信息，还说了维也纳公约就规定了外交官你必须是什么，你遵守这个你接收国驻守国的这个法律和法规啊，有义务不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其实目前啊，没有准确的实锤证据出台，大家都在分析美国国务院这个发言，实际上呢也跟以往一样啊，都是比较宽泛的理由。你要知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大使馆领事馆不从事情报搜集工作的，对吧？你其实要看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大的国际背景和两国关系是不是走到了一个无法相容的地步啊，才会发生类似的惩罚性动作，你要看那个背景啊。当然我们也只能是尝试的哈，就是根据目前出现的蛛丝马迹来进行一分析，毕竟还没有证据出来嘛啊，也没有就是美国方面也没有完全说明他们做这个举动的具体的原因啊。我估计呢在明天早些时候这些东西会出来了，因为这个事儿毕竟闹得非常大。首先呢这把火啊，咱们说是明火啊，是这个烧文件的明火，暗火呢是美国的愤怒啊。那么我们就要问了，究竟是什么触发了美国的这个愤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今天早上的声明呢，实际上是可以做一个线索啊来追寻的，一会儿我们继续再说。先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大的触发原因。第一，我看哈，香港国安法强行出台就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共在香港进行了一系列违背国际原则的操作，包括对所谓的国外势力的调查，对各类海外媒体进行的刁难。我们知道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大报啊，也不得不开始部分撤离香港了。而在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当中，就有美国的领事人员被称为境外势力，然后被中方呢很可耻的啊，就公开了人家这个领事人员的个人信息，这个对美国冲击非常大。而在香港，美国公司就有1300多家啊，数万名美国公民，你想美国领事馆是什么工作吗？他要了解当地情况，当地这么乱了，你得确保美国公民和财产的安全呢，是不是？这是他们的例行工作，他们需要向美国国务院汇报这种现场情况的，啊，更何况当时你说他是这个反华势力、境外势力，他其实除了运动的组织者、会晤之外，美国领事馆人员也是同时会晤了香港政府的特区政府的官员的。 如果说北国领事馆是外国势力，那么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是不是还有特区政府一份呢？在反送中啊，一直到现在国安法实施，香港市民都把这个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作为一个什么主要的申诉对象啊，希望通过美国领事馆让香港市民这个现在这种糟糕的状况和他们的诉求能够被世界听到。这一点你想是不是他肯定会大大的激怒中共的最高层，因此对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骚扰不断，要求香港领事馆所谓自律这种蛮横的要求也不断。这是我认为啊，叫做外交上领事馆级别的那么一个对等的一个诱发因素。第二的诱发因素是什么？是美国驻武汉领事馆他的遭遇。我们知道美国是在武汉疫情爆发后，他是第一个从中国撤出领事人员的啊，第一批那就是疫情爆发地的这个武汉领事馆嘛，对吧？这一点当时中共正在干什么？他在实施这边全面封闭湖北，却完全敞开对世界各国的交通，这就等于在散毒啊，这是一个阴谋啊。所以呢，他对美国率先撤出领事馆的做法非常不满，有样带样嘛。所以美国之后马上欧盟啊，很多国家跟着来了，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来了，都要把自己的侨这个领事人员和他们的这个侨民撤出去。所以说中共高层对当时美国做法呀，他心怀不满，再将高层这种心理的狭隘、睚眦必报这个劲头，现在在美国请求恢复在华领事业务的时候，他就开始进行报复了。你要报复，你直接对美国说我不想让你再开，他不做，他不敢这么做，他却如同往常一样的躲在后面来发动民间进行讨伐行动。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简单说啊，它是美国最早的驻中国的领事机构，1861年就开馆了啊，鸦片战争的时候就开馆了，到1949年闭馆，后来随着这个中美建交啊，重新开馆的。2017年啊，这个武汉领事馆还张罗着要搬迁新址呢，搬新家，什么时候入住呢？就是现在，原定是2020年的6月22号。啊，中共方面就什么呢？利用自己煽动的那些民间情绪啊，说什么美国是带着阴谋来的，是来中国碰瓷来了，还说一些武汉民众真的被美国驻华领事馆呢伤了心了，说武汉人民完全不想你们过来。就这样的声音呢甚嚣尘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理解这个中国人是怎样被美国驻华使馆伤了心的。我估计是小粉红的美国签证被多次拒绝啊，伤了心啊。原定6月22号开张的新馆，到目前为止双方依然没有谈拢。而中共真正拒绝武汉领事馆重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很多人没有去谈啊，只说是民间情绪。刚才说了嘛，只有小粉红这个签证被拒才是原因，没有别的原因呢。关键是什么？中共担心呢，武汉是身处这次疫情的爆发原点，那驻武汉的领事馆就可以起到什么充分协调调查工作，包括中共承诺的协助世卫组织来调查武汉病毒实验室这些相关工作。只要美国领事馆存在着武汉，就不利于中共对事情的隐瞒。那尤其是害怕，你想武汉太多的知情者，哪一天说科研人员、官员、哪个官员、哪个医生，只要这跑到美国领事馆要求庇护，并暴露中共在这一场全球瘟疫的这种严重失责，甚至某种阴谋的话，那都是惊天大事。你看这次阎立梦他这个爆料的杀伤力就可以看出来了。你不说别的，中共的那种惊慌，他的全力反击就可以看出来这种爆料对中共的打击力有多大。而阎立梦呢，还是香港的相关科技人员，还不是武汉的呢。所以啊，美国驻武汉领事馆在当下这个后疫情时代，在全球追讨责任这个节点上，武汉领事馆作用非同小可啊，是帮助揭露真相的关键。所以中方会用这种下三滥的办法，什么群众呼声太高了，来百般阻挠武汉领事馆正常恢复工作。而对于美国目前疫情严重，对吧，然后他反过来说美国外交人员你是不是病毒携带者，你是来武汉放毒，这种说法虽然在中国国内啊，作为一种情绪的喧嚣、情绪的宣泄，但这种信息现在也会传到美国国内。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信息传到白宫去，可以对川普 形成多大的刺激啊。那么第三点，咱们反观美国方面了啊，早在二月初，美国方面就传出来对德克萨斯大学这个系统啊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之间的关联，他们在调查这个。美国官员呢就把这个德克萨斯的这个跟武汉实验室啊这种沟通和他们的业务往来，他们认为有可能是成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一个潜在源头。换句话说，有可能是样品呢，还是某种服务啊还是某种技术啊，是从德州啊传到了武汉去的。美国教育部啊所发信函还要求德克萨斯大学系统分享他跟中共还有20多家中国大学和公司之间潜在关联的文件，其中呢就包括现在啊这个主要的这个打击对象吧，就是华为，还有什么呢，中石油啊，还有一个就是这段时间突然冒出来的很有名的啊 Zoom 这个企业啊。所以我们看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所说的叫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公民的私人信息啊，就跟上述案例有关，对吧？那个控这个华为和这个 Zoom 就是啊涉嫌盗窃了这个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嘛啊。那么德克萨斯这一类事件的频繁曝光，是不是就跟休斯顿领事馆有关呢？上述这些案例啊，在美国是掀起广泛关注的，这么也就证明了中共驻德克萨斯的休斯顿领事馆在当地的活动是异常的积极频繁啊。参议员马克卢比奥说了，说休斯顿总领馆就是一个庞大的间谍中心，早就该强迫关闭了。那么刚才提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提到的尊重当地法律，不干涉所在国的内政，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休斯顿领事馆干了一个破事儿啊，公开挂一个横幅出来，说要给当地的贫困人士提供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这是太可笑太愚蠢的一个动作了啊！一个在中国疫情最紧张的时候，你对自己的国民都检测不足啊！当你用美国这个象征性价格提供给你的特效药的时候啊，你把它哄抬价格，把它变成天价药，然后让中国自己的国民去使用，哎，你反过来却要到美国去给贫困人士免费检测，无非是做给两国看嘛。啊，你看美国啊，检测不足啊，政府无能啊，美国贫困人口很多。但你想嘛，这种人均收入不到10000美元的中共国，到人均收入60000美元的美国来表达你的这份格外的热情。昨天我们的节目正好就做了啊，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这个节目。所以你看马上就发酵了，习近平超越西方300年的外交思想啊，就这么体现的。叫亲人善邻嘛，是不是兼爱非攻嘛，是吧？就到跑北过来这么善邻这么兼爱来了，就被休斯顿领事馆发扬光大了。话说回来，你好歹你也用些质量好的检测手段嘛，对不对？就你那个被欧洲国家广泛退货的准确率30%的检测，你跑到休斯顿去检测，那你不把休斯顿贫困人口坑了吗？这没病的要吓一跳，有病的还满地跑，是不是？所以这个动作完全违反了美国的内政。什么内政呢？美国对药品有着严格的市场准入，对吧？前段时间关于口罩的标准问题也有一些争执和这个矛盾嘛。你现在一个领事馆出头来给美国人直接做检测，这更加刺激了这个美国啊，更加刺激了谁呢？更加刺激了川普。为什么？民主党天天攻击说你检测不足啊，你防疫不足啊，好吧，你这边领事馆是不是添火加柴呢？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除了上述的这些直接诱发因素之外，我们知道哈，两国外交关系紧张的时候啊，一般都是在一些敏感的触发事件上啊，对一两个外交官进行驱逐。这一下子把整个领事馆都给驱逐了啊。哎，我们注意到他不是说这个 close 啊，不是闭馆啊，而是 evict 啊， evict 是驱逐啊。当年美国做类似的动作的时候，宣布关闭俄罗斯在西雅图的领事馆啊。有趣的是，当时那个俄罗斯领事馆人员接到通知，也是赶紧的大量焚烧文件，跟昨天晚上一样啊，也惊动了当地的消防部门。后来当地政府给他开了一个罚单，烧垃圾，污染环境，没走那么简单，你先把钱交了再走。那么今天美国政府的强硬动作呢， 实际上是更重要的信息表达出来了，不怕冲突升级，甚至在主动升级冲突的决心。朋友们，这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这跟最近美国政府四名高官呐、国务卿、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司法部长、联邦调查局局长一致的在外面强力的抨击中共，这个动作是一致的，表明了美国政府已经完全看透中共的邪恶本质，完全从过去40年当中对华接触政策这个主流当中跳出来，并开始反向而行，而且呢，也看透了，在香港、在武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当中，中共制造出来的所谓中国14亿人不答应啊，那种虚假，也看透了过去中共总是拿着西方人的民主意识，拿着中国市场，对中国市场珍惜的一种错觉。哎，其实你想，给中国财富，实际上并不能培养出中国人的民主，却能够养肥一条扼杀民主的恶兽。所谓的中国市场呢，又是一个被中共权贵把玩的游戏平台，说给你就给你，说不给你，你就一点份儿都没有。而这个所谓的伟大的中国市场，它的脆弱在这次中美贸易战当中彻底暴露它的不堪一击，也暴露了西方你依赖越重对自身伤害越大，口罩呼吸机不就是名利吗？所以这一切都强化了美国脱钩的决心，既然我可以不用靠你，又那么被你伤害，我干嘛不离开你呢？而这一次突然驱逐啊中共领事馆的行动啊，美国方面还抓住了两大节点，我跟大家说。第一，香港国安法强推，中共自认为得逞，但是造成了中共在世界上普遍遭到谴责，所以美国的举动有着强大的什么示范作用，你们不要怕，看我的。欧盟会不会表态？英国会不会跟进？第二个是中共北戴河会议的召开，这突发事件，像突然驱逐这个领事人员的这个事件呢，可以让中共的高层权斗增加砝码和说辞，你看看你做的事儿啊，遭致了美国关闭了我们领事馆，是不是说辞增加了，可以触发中共的内斗加剧啊。今天呢，因为这是突发事件啊，我只能做这些就是简单的分析吧啊，帮助大家呢去找一些思考的方向，中共方面如何报复，美国再继续如何的反制，看点很多啊，一招不慎，这个就是中美大战即将开始了。我们继续关注这个话题啊，另外呢也提醒朋友们去关注我的新频道香风剧场啊，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子你每次呢就是每周两集嘛，咱们是啊，星期三星期六在这个时政类节目之外呢多一点轻松啊，也多一些思考的角度啊，这也是我能为朋友们多做的一些事儿啊。江峰漫谈，我们明天再见。